Hello，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6路人电台，男孩的复数是给。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电台。如果你喜欢路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的微信公众号，那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路人期待与你们的相遇。啊，不知不觉已经步入春天了。今天成都下了难得的小雨，前段时间成都的天气都是大晴天。其实今天有喝一点小酒，说起来也挺逗的，就是我来这家公司以后第一次就是要去陪领导，应该说我就是陪领导应酬，然后先是陪了领导去打球，然后打完球要去陪领导喝酒，然后很搞笑的是，就是除了领导那几位宴请的领导喝酒以外，就是只有我在喝酒，所以其实。对，其实今天就感觉就是啊，领导的意思就是让我陪大家一起喝酒。其实这个局我也没有特别明白，本来之前只是说领导说哎组个局去打个球，然后就约起来了。所以今天其实是有一点喝了小酒，一点微醺的状态。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下地铁，然后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生，然后在，就是我看到他在看另外一个男生，就另外一个男生就朝我们地铁口走过来，就那个男生打了一把伞，因为其实已经下雨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男生，就打撑着伞给另外一个在地铁口等着的那个男生，然后把他接走了。哇，我就想说，不愧真的是成都，有那么一丁丁，就是在那一刻觉得好希望有一个甜甜的，也希望自己能够被宠溺，然后被照顾的那个人。对，其实今天呢，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想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想讲，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剧或者是一些关于 BL 的一些小说啊或什么的，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些，我其实有一些我蛮喜欢的，我还挺想给推荐给大家的。然后呢，第一部想推荐的其实是去年的一部剧，其实这部剧我看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这部剧呢也是去年一个高分好评，叫《凡尘之下》。其实我很机缘巧合的去看这部剧，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推荐给我。其实我很少看国产剧，而且它是一个古装的一个国产剧，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下简介，我感觉不是我会喜欢的，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因为，对，就是因为我那个朋友既然推荐了，然后我想说那就看一看，也就是随便就挑了一个，我也忘了， 什么一个时间点，反正就是有一天可能在家稍微有点无聊，然后就看了那部剧。其实这部剧从前三集，我觉得都很难看得下去，因为它讲的这个故事情节就真的很平淡，就你看不出来这个故事有什么端倪，就是一个谋杀案，然后去调查这个谋杀案，然后中间穿插了很多人物，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是你只要忍过后续再去看，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故事还好，真的是蛮精彩的。然后，其实我真的是看到了最后的时候，我其实当中看到了很多有一些桥段，会让我，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种叫做敷衍看人机。就是我作为一个通讯录，然后我去看很多男的剧情或者情节的时候，我不自觉都会带入一种两个人的 CP 感。当然我觉得也是当下的这个剧有意为之去，可能真的要去塑造一点这样的一种桥段或者是情节去吸引眼球。但其实看完就我真的是对，尤其是最后的大结局，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一种过程。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想到的就像就是《火影忍者》里面的佐助跟鸣人一样，就两个人就彼此不服，然后彼此有恨，然后彼此想置于对方于死地，但其实又中间有很多的这种羁绊的这种情节，又鼓舞着对方，就是或者是他的存在是你坚持下去的理由，对，就有点这样的一种很纠缠的这种情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陆少爷，那个假的陆少爷去给那个小宝子去送他最爱吃的那个叫什么油酥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哈，就是那个食物，就是他陆少爷就是专门没有把这个食物，就是他其实好像专门是拿出来，从偷出来或者怎样，然后就给这个小宝子吃。当时我真的觉得啊，还挺那个什么的。然后后来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这部剧里面，我真的觉得，我当时看完这部剧以后，我就给我推荐我这部剧那个朋友就说，我说为什么这个小宝子后来就渐渐的跟假的那个陆少爷就断了联系，或者是就淡了，就是跟真的那个陆少爷关系很亲密。我其实我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转变，我觉得让我觉得会很势利。因为之前的那个陆少爷就是被，怎么说呢？就是被剥夺了身份以后，他就是一个，可以说他就变成了一个那个佣人。然后因为佣人的身份，所以他是不是小宝子就跟他渐渐的就疏远了。我是有这种感觉哦，但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个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让我觉得挺，我觉得挺不能理解的地方。虽然两个所谓的陆少爷在这个剧当时的剧里面，其实描述的形象都是人非常好的，两个都是很好的人，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哎，我觉得这一点就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如果这也是因为是我自以为是通讯录的关系哈，就是如果这部剧里面让我其实希望再加一点点这种腐的情节去，再加深一下，就是这两个人的，尤其是假的那个陆少爷跟这个小宝子的这个情愫哈， 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加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其实贾的路少爷已经做了去密谋了整个就是屠杀家族的这个计划，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伏笔去描写这个贾的陆少爷去找了这个小宝子，就是特地告诉他，你在那一天因为陆家，然后会举行盛大的这种活动或者怎样，就是你就不要来陆家了，就你安心的就待在那个我又忘了什么什么春风院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就不要来，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一天会有大事发生。所以，就他不希望小宝子就是参与其中，然后可能会惹来一些杀身之祸，因为他的密谋里面就是他有很多的同谋嘛，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可能他误发性命，会有，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如果是让我去编这个情节的话，哈，就是如果就是。在这2个 CP 的这个情节里面，我可能会加这一个。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可能会再加一个情节，就是，最后那个小宝子不是，就准备以死，就怎么说呢？就是以死去这个赎罪。然后去抓真正的这个真凶，我觉得当时其实可以，他其实在写那个，就是写相当于说那个举报信的时候，就揭露整个事情真相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给一个伏笔，就是可以在他写完以后，他的桌旁其实放置了一盘这个，就是。曾经贾的陆少爷给他珍藏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酥油包吧，对，酥油包，就是因为那个是小宝子最爱吃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旁边一直放着这个酥油包，放了一盘酥油包的话，就是他写完以后，他就会去看一下，看一眼这个酥油包，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陆少爷，贾的陆少爷，对他的那一番情谊，然后再加上他真的要去决绝，我觉得我说不上来，就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它是一个描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悬疑故事，但是我觉得人物内心的那种挣扎的情绪描写、心理描写。我觉得缺少了一些，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假如说我们真的是希望这部剧里面呈现的就是这种 CP 搭档的话，因为我认为他其实是有意为之，就是想要去创造这种 CP，因为在最后的时候他俩都，对，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有意为之，就是他们是一对 CP。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这部剧里面能够去更多的看到，就是这个小宝子他是怎么去对一个他之前很感恩的人，或者对他很好的一个人，去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去把这个事实的这个真相去揭露出来，然后因为这个真相是对假的，曾经对他很好的这个人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是惹来杀身之祸的，因为他知道他犯了滔天大罪。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的挣扎的点还有就是在于说，曾经的陆，就是好吧，就是新的那个真正的陆少爷对他也是有恩的，但是假的这个陆少爷对他更有恩情，他怎么在这个当中去抉择？我觉得这种心理的矛盾的抉择。在这部剧当中，其实是体现的比较少的，所以如果我觉得加了这些情节的话，我觉得这部剧的这种 感情的描述，或者是人物的这种内心的挣扎，就会更丰满。所以我就会觉得这部剧可能会就更出彩一点，就是，但是从一部悬疑以及这部最后的一个他想要宣张的是一个，就是正义最终会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背景的话，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我刚才说的那种 CP 感的这种情节描述的上，我希望他能够有在多一点的这种情节，去让人感觉的其实他们俩的感情会更复杂一点。这是我推不荐的这部剧哈，第一部剧。然后第二部剧呢，其实我推荐的是，也是在去年，哎，去年，对，去年看的，是一部甜剧，泰剧，叫做《不曾遗忘的日暮》。这部剧其实我看起来也是很偶然，就是我那天就在家里的电视上去搜剧，然后我无意当中看到了这部剧的评分很高，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泰剧了，然后我也很久没有再去 follow 那些最新的一些什么追剧的动态了，所以我就很无意当中去看了这部剧，评分很高，我就看了两集，其实也是第一集没怎么看下去，就还是到第三集，然后渐渐这部剧渐入佳境。我觉得这部剧呢，其实让我喜欢的点是在于说，首先它是一部很甜的剧，你可以，它描述了很多的一些情节是在于说两个人的心理互动，其实两个人可能慢慢都彼此喜欢，然后再去表达那种喜欢的那种羞涩的，羞涩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言语的表达或者是动作的表达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情节的描述是很到位的。以及后续的有一些很多的比较转折，就比如说 A 喜欢 B， 然后 B 又喜欢，就是 B 又喜欢 C 的这种啊，对，所以最后可能还是 A 变得喜欢 B，B 也变得喜欢 A， 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剧情还是比较自然的。对，尤其而且我个人觉得哈，两个人的颜值都比较在线，对，所以在其中我觉得看泰剧有一点就是你不要在乎这个剧情的合理性，只要是看它发生的这个点，然后那一点那一个时刻它是让你觉得甜就够了。这部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然后这部剧我真的我之后看完以后，我到现在其实这部剧我后面我推荐给我的就是我的同事们，就女生同事哈，都非常的入迷。对，就是我们就约着说，因为我到现在我没有看最后一期，我们就约着说某一天就是我们一起去看那个大结局。当然大结局好像我大概也知道是啥样子，但是我们就想说约着某一天去，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然后这部剧其实，哎，这部剧其实是我那一段时间是也是情绪不是很好，就是因为啊，对，就是因为感情的事情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确实很需要爱，然后我看反复看了这部剧，看了很久很久，就是看了可能至少有四五遍，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像中毒一样，就是我需要嗑这种甜的很甜的这种糖一样的精神毒粮，对，就是来去缓和一下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确实有这种感觉。然后第三个想推荐的是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呢，也是同事推荐给我看的哈，就是一个 BL 小说， 是一个非常清水的一个 BL 小说，叫《不见上仙300年》。对，这部小说呢，我花了大概3天的晚上，就是看得很晚啊，然后我大概没有到看完，但可能看了个80%的样子。这部剧里面，就是这部小说里面，其实它的故事情节很复杂，场景很多，然后又有什么穿越呀，然后又有什么这个，哎呀，先修仙呀，上仙呀，然后又被贬为这个魔君呀，等等这些故事情节。但是我想说，这部剧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可以这样比喻哈，就是这部小说它有一部分就像是《花千骨》，就是《花千骨》加类似于《陈情令》，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剧集。它其实是我觉得啊，它主要写了2条线，所以其实这部剧这个故事，我看到80%的时候，我其实对故事的主线人物哈，我没有特别多的感触，因为我觉得我反而对就是师徒的那一段感情线，我也不能说是感情线，就我那天看完以后，跟同事在分享的时候，我同事就是很好奇的问我，他说师徒的那一条线是不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你能说他那是爱情吗？但我很想，就是我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类比成《花千骨》这样的一个剧情。就是我喜欢这一对故事的原因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它有一点很现实意义哈，就是我喜欢就是感情的这种产生是基于说你对这个人长久的一种陪伴，一种存在，甚至是一种你时刻出现在他身边，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在这一部小说里面，有一个，对，就是这个上仙叫这个花信，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上仙。哦，修为很高，然后他也是无意当中就是遇到了他的一个弟子，当时还在人间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弟子，他就觉得这个是可以，他就收他为弟子，然后，他让这个弟子最后自己修仙，然后点到成仙，也就是，人家这个弟子是一个非常就是天资非常好的，然后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呢，就像是这个弟子，他其实自己，他即使成仙了，他自己也有一些执念。这个执念是根据他的出生有关，他是一个孤儿，就是因为他的师傅救了他，所以其实他对他师傅的感情是一方面是要报恩，一方面是他希望得到他师傅的认可。然后他就每次都想要去让他的师傅能够注意到他，所以他就会做出来一些举动或者一些行为去引得他的这个师傅的这个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久而久之，然后最后其实他这个徒弟叫云海，就他这个徒弟也是不得善终，就因为触犯了天条，就因为他自己去人间，然后去所谓的啊，就是去世。去清除了一些曾经做过坏事的，人类，所以就触犯了天条。然后他的师傅呢，就其实很伤心。对，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线，也不能算主线吧，就是算一个副线，就是在讲他的这个师傅，在他这个弟子死了之后，怎么努力的去复活他这个弟子。因为他这个师傅其实对他的感情非常的深，但是在之前的，就是在回忆的描述当中，他那个师傅都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很不善于去表达他对弟子的，他这个唯一的一个弟子的一个情感。但是其实，在故事里面，就是大概写了一下，就是在他弟子的一些潜移默化的 在他面前刷存在感，或者给他告诉他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师傅是渐渐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个改变的。所以我喜欢的点，就是这一对的点是在于说，我觉得情感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一个轰轰烈烈，就是一下就是立马就让你冲昏头脑的事情，而是一个在日久相处，然后积累的一点点情愫的这个东西，然后最后让你意识到你对他已经产生了无法自拔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剧情跟描述，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我没有那种，我觉得你对于帅哥的欣赏，或者对于美好肉体的欣赏，那都是一个本能的一个欲望的反应。你喜欢他，但是你并不能称之为把他那种叫做爱他，或者是想要跟他就是有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冲动和执念。所以我经常会觉得，就是我喜欢的是那种习以为常以后，你习惯了你身边出现这个人，你习惯了这个人他能够融入你的生活，这个时候你才能意识到你是真的很爱这个人。我喜欢这样的一个剧情哈，所以其实后面其实我也还看了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就是。啊，去年其实也有一部电影很火，叫《利己主义》，这个我也看了，但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描述的故事有一丢丢过于简单，或者是我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好。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影评，就是大概后续为什么叫利己主义，就讲的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说 A 男吧，A 男是那个从事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比较有钱的这个男生，那 B 男就是帮他做这个形体纠正的，就是他的这个健身教练，然后 B 男。对，B 男因为家里比较贫困，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来工作，然后去做了一些，对，做了一些，为了赚钱做了一些牛郎的工作。对，所以其实最后这部剧的走向变成了，因为 B 男很突然的去世了，所以就是 A 男就是见到了这个 B 男的母亲。然后很想要去，因为其实这个跟 A 男自己他过往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可能缺少，就是当时我看影评的时候，类似就是你去他缺少母爱，然后他把自己对于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投射到了就是 B 男他的母亲身上，所以因为 B 男去世以后，他的母亲没人照顾，所以 A 男就主动承担起了就是他照顾他的母亲，然后并且给他母亲最终送终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所以其实他所谓的利己主义，就是他以虽然在我们看来哈，他是因为特别爱这个 B 男，所以去选择在 B 男离开消失离开以后去。选择主动承担起照顾 B 男母亲的这个责任，但实际上，所谓的利己主义是他把 B 男的母亲投射到了他自己母亲的那个身上，然后，所以他其实相当于说是在满足自己的这个遗愿，或者是对母亲尽孝的这种，或者是相处的这种愿望。哦，他满足了这个愿望，他自己得到了一个就是心理安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才叫就是为什么叫利己主义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但我对这部电影没有特别特别的感触哈。然后，这是今天想分享的第一部分，然后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再说说我最近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哎，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最近的状态呢。首先啊，就是我之前节目里面，其实我有讲过，说我之前其实已经做好就是离开成都的准备，然后我那个时候说了，就是我做好了，我相当于说跟我这些同事变成我生活中朋友的这些朋友们，我相当于说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我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也就是在着手准备做着离开成都的准备，因为当时其实我是有，哎，对，就是我以为我有一个机会能够离开，然后后来就是也是昨天吧，就是我知道，那我大概我走不了了。所以其实我心情很复杂，就是我本来以为就是我可以再去逃避现在的或者割舍现在的这一切的生活，我可以再把它分存起来，就是说即将我要再步入另外一个阶段了，但我发现我错了。就我没有办法再去开启到下一个阶段，就我还得跟他们一起相处，你就是，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离开，其实我就相当于说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就是我可以，我离开以后我就专心去赚钱这件事情，我就不想再投入任何的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我可能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旅程。你可以说我在选择逃避，怎么样？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在成都也是找不到对象的这种状态。然后，当然我很开心，就是我有朋友的陪伴，但我始终觉得他不是一个能陪伴一辈子的。一种情感哈，我始终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就觉得我知足了，就是我这两年在成都生活的这两年，我能认识他们，我真的很知足这件事情。但是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就要离开的准备，然后没有想到就现在又走不了，所以只能再继续重新要去规划一下自己的之后的生活该怎么办，怎么处理。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也是见了另外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讲了一下他的一个故事。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有一个一直跟他纠缠不清的一个男生，哈，或者他很喜欢的一个男生，他一直纠缠不清，可能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他俩总是分分合合、断断，然后又再续前缘那种状态。后来其实我就在想哈，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很像的点，就是在于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说是可怜，就是我们其实都很少接触到其他的男生，也就是说，我们在虽然我们都是通讯录，但我们很少。我觉得我可能比他还要多一些。我觉得是，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用交友软件了，就是我很少再能接触到圈子里的人了。我们见过的男生，或者说我们尝过的男生太少了，所以就是。我有些时候就在看我帮我朋友去分析他，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喜欢过那一个男生。你说其他的男生不好吗？不是，而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就是我们没有吃到过好的，所以你只能就觉得就这个男生就反复就薅他，然后也可能你俩不和。也可能你俩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你就是还是那，就是 他跟你相处了，认识了十来年了，你人生当中就是一直只有他的存在，所以你的感情也只能跟他去发展，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发现我跟他的点有很像，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恋爱经历，我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会去面基，就面的比较多，但实际上我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所以就是我当我再不去面基的时候，我更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好的男生，就这样。而且就每见一次就会觉得自信就被打击一次。然后我曾经就是对，我就是被我的就是对我的长相被打评分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当时真的非常的难过，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虽然在成都，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错的男生，或者是对，就是你可能有就是想认识的男生，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认识过，就包括在健身房什么的我都没有，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然后再说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昨天得知我就是可能暂时离开不了，我就是心情确实挺不好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我这两天就在翻我的微信，其实那天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跟谁去说这件事情，就是我当时情绪不太好，但我最后选择其实没有跟我认识的人去说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翻我的微信的通讯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我很久很久之前聊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聊过的人，然后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就很想再恢复那段友情，或者恢复这种联系，朋友之间的联系，然后我就发主动就发了一些问候，但真的有些时候真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聊天，就是我也不知道该聊什么，该怎么去聊，有些时候人家回复就很冷漠，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真的是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内心骨子里我是一个特别希望被人在乎，特别希望别人会喜欢我的这样一个，所以我会很累，就我很累的点在于说我喜不喜欢不重要，我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我，就这件事情。所以包括我其实我现在相处的这些同事们其实都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活，就是为我总是在替别人去着想，怎么给别人帮助，怎么给别人尽可能的减少麻烦，就在去为别人去想这样。然后朋友就觉得我就是想的太多了，就是内耗太严重了。所以其实对，然后这大概就是我最近一个状态吧，我也在想说慢慢去开始去调节一下我这种重新规划一下，就是如果我不再离开的话，不离开成都，我该怎么去做这件，就是我在怎么去规划我之后的这个生活，包括对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也知道比较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其实打心眼里哈，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春天又来了，然后再加上 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都在恋爱，就会希望，我还是真的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对象，然后我其实希望是自己是一个被宠溺的一种状态。对，所以其实啊，再说一下，就是，我同事对我的评价就是说。啊，你看你身材还不错，然后你身高又不错，然后收入、工作都不错。在他们看来啊，我就是觉得我的长相也还 OK。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安慰我，就是总觉得就是说，但可惜你是个零。但其实，所以在成都找不到。但其实我其实我，首先啊，我没有那么的，我是。不怎么说，我是个 i 人嘛，相对说，我是个没有那么就是能够主动去认识人的人。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个陌生的一个场子，我很少会主动去加人微信，很主动去聊天。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但当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我不跟你不熟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当我跟你熟了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就是我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确实哈，我不得不承认说，成都确实有很多优质的零。然后对，也就是我可能在这一方面，我确实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我其实于我自己而言，我不是一个特别介意一零这个角色的人。我觉得只要能够互相喜欢、互相去照顾彼此，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但可能这种共识在，尤其是一，就是同性的圈子里面，你又是一个男生，男生又是一个，我认为男生真的是一个荷尔蒙驱动的一种生物哈，就是欲望很强的一个生物，所以他永远是脱离不了性这个东西的。我不是说可以没有，可不需要有心，而是我觉得就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解决你的这个需求。那为什么两个零不能在一起，或者两个一不能在一起，或者就是不一定一定要以插入的这种方式去发生？我觉得，哎，所以我就非常讨厌。就是那种所谓的零一的这种固定的一种定义啊，我觉得只要你喜欢这个人就好了，然后所以，哎呀，我真的希望，其实今年真的，我这刚年初，我觉得发生了其实挺多让我觉得不是很顺利的事情，哎呀，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我之后的生活能够顺遂一点，就是我真的很努力，唉，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或者回报。每次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比我高收入的人，就是比我高收入高很多的人，他们有些时候比我还焦虑，我都不知道，唉。就是每个人确实都有每个人的痛，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啊，在收入上真的差人家很多，我也很焦虑，就我真的觉得焦虑的点很多，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给自己许个愿，就是我希望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能够稍微顺遂一点，有一点点让我开心的事情能发生一下。让我有点小确幸，让我真的就是可能最近也是因为看了这个小说的缘故啊，真的是对于被宠溺这件事情，我真的我需要，对我需要一种就是你被在乎、被珍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太久违了。好了，那既然春天已经来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有做什么样的春梦呢？希望今晚，因为今天成都已经下雨了，所以希望今晚你们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春梦。 完了，各位听众，成都今夜请见我一望。